今天我们很高兴哈，我们邀请到张德健长老啊，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。那张长老呢，是在乔治汤大学做数学的教授哈，也是数学系和计算机科学系的系主任。那同时呢，他是中华圣经教会乐道堂的长老啊，几十年他很忠心的服侍主啊，记得我们在印第安纳服侍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请张长老去到印第安纳去开布道会哈。那昨天我们去这个德国镇中国教会的那个许长老家去敬礼哈，有敬礼聚会，听他们讲说月底哈，张长老也会去他们教会办这个培灵会哈，所以很感恩。那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张长老哈，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什么。
各位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平安！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，有清楚的头脑，有渴慕的心。虽然在疫情泛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借着神赐给我们先进的科技，我们可以在线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一起来聚集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首先要谢谢牧师、师母，还有教会长子的邀请，能够给我这个机会，到弟兄姐妹的中间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牧师告诉我，在我们中间也有说粤语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都还利用这个时间，还主耶稣基督里面向所有讲国语嘅、讲广东话嘅弟兄姊妹，同你哋问安。我想我们在疫情的当中，我们在家里都已经聚会好几个月了，工作也好几个月了。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知不知道，从1896年现代奥运会开始到今天？124年当中，奥运会停办过几次？你有没有算过或者查过？三次。第一次是在1916年，那是因为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，所以国际奥运会决定停办1916年第六届在柏林的奥运会。第二次1940年的第十二届奥运会，那本来是在日本东京举行的，第一次在亚洲的城市举行，但那一次是因为1937年7月7号日本军阀在卢沟桥发动全面对中国的战争，所以国际奥会基于和平互谅解的这个基础，取消了那一次的奥运会。第三次是1944年在伦敦举行的第13届奥运会，大家知道1944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候，所以在历史上只有三次奥运会被取消。有没有被延期过的呢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本来预计在今年7月24号到8月9号在东京，又是东京所举办的这个32届的东京奥运会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奥运会决定延期，延到明年2021年，希望明年2021年的夏天可以在东京举办这个奥运会。所以为什么会停办奥运会？基本上是战争，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奥运会为什么会延期呢？我想它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。从今年1月开始，这个新冠病毒之所以发生了，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只小老鼠啊， No big deal， 没有什么关系。没有想到这只小老鼠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只大怪兽。我今天不是来跟你报告疫情的，但是如果说你从这一幅图上你可以看到，今天地球上基本上除了南极跟北极以外，几乎都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。这个时候你在想什么？这个时候你紧张不紧张？像美国这个国家超过600万确诊的人数，你心里紧张吗？害怕吗？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二节里面有一段经文讲得非常的好，他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，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，你的心有没有像林中的树一样被风吹动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思想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第12章里面讲到耶稣啊，有一次要对众人讲天国的福音。我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有几万人呢，在那边想要听主耶稣所讲的话，甚至彼此的践踏，因为在那一次里面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。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跑出来，哎，做什么呢？他说夫子，老师啊，相当的尊重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他讲什么？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上帝的面前也必认他。凡不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。这么重要的信息，但这个人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分财产。他说啊，请你帮我分财产，请你立我做啊段氏的官，然后呢帮我分家业。在这世界上很多人都想分财产，你看在这个台湾，在香港，很多大的家族，这些儿女们为了财产打官司啊。王永庆如此，张荣发也如此。这么重要的心情他听不进去，他想的就是想到说，我怎么样要跟我的家里，我的兄弟们分财产，所以请耶稣出来做断事的官。耶稣这个时候说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，谁立我做你断事的官，来给你分财产。耶稣在那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接着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想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哎，他说我就这样办，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，盖更大的，在里面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吧。这个人是个经营的人哦，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会经营，所以他田产丰富，收入很多，而且他很会的怎么样管理。 大概有读过 EMBA 啊。他说我要怎么办呢？把我旧的仓房拆了，然后呢盖更大的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精明人不但为今天打算，而且为退休之后的生活他都安排好了。收藏了之后，他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你看这个人多厉害啊，多么令人羡慕啊。神却对他说什么？无知的人，无知的人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用这个题目，无知的精明人。上帝说，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，这是一个无知的人。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，只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人所经营的在人的面前算数，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？可是我们常常认为在人的面前比较要紧。所以耶稣说，无知的人。为什么耶稣会说这一个精明人是无知的？你看看这个无知的人有几个特点。他看他所有的比较重要，你看到没有？他都在讲到他所拥有的，怎么样来积存他所有的，怎么样来享受。至于说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提都不提。他看他的外表，他拥有的多少比较重要，看他的内涵比较轻。无知的人，其实这个无知的精明人在我们这今天这世界上很多了。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？常常看我们的外表，常常看我们所拥有的有多少。我再举个例子，1997年8月31号到1997年9月5号那个礼拜之间，有两位女士相继的过世。如果说你从外表来看，毫无疑问的，戴安娜公主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引人注目，像一个 闪亮的星星。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以戴安娜公主为他们的榜样。但在一个礼拜之内，有另外一位女士也离开这个世界，那就是泰蕾莎修女。你看看他脸上的皱纹，但是你看看他所做的，他在加尔各答最贫穷的人当中来服侍上帝。人所经营的到底是在神的面前算数，还是在神的面前算数？弟兄姐妹，很多人今天大家都已经忘记泰蕾莎修女。我问很多年轻人，他们根本可能不知道泰蕾莎修女是谁，可你看的是外表。但是上帝说，无知的人，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生活的路，一条是生命的路。没有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，所以我们有阶段性的需求。这个需求就是食衣住行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他不仅仅是衣食住行，他还要追求功名利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都是阶段性的，有时间性的，短暂的。人真正追求的是什么？终极性的平安、喜乐、永恒的价值。所以人为什么会寻找平安？人为什么会寻找喜乐？人为什么会追求一个永恒的价值？ 因为你知道，人活着不仅仅是现在，人活着是要面对永恒。但世界上很多的人却看不开，哎，生活上面的富裕是他们最在乎的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我也知道说，生活的富裕并不表示，并不等于生命的丰盛。台湾有位牧师叫王阳明，他曾经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，穷的只剩下钱，穷的只剩下钱。你觉得这是不是很吊诡？既然有钱，为什么会穷呢？因为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，生活富有，但是生命却贫穷。我们看过太多的例子，锦衣玉食，但是心灵呢，却是不安空虚。人找的是平安，人找的是喜乐，这只有从神而来的。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就能躺卧在青草地、溪水旁。不在乎你拥有多少，而在乎神。两年前呢，维吉尼亚有一个这个乐透奖，因为很多次没有人中奖，所以累积的奖金非常的多，在美国的历史上算是前几名的。那一次后来发开奖，在爱华州跟纽约州各卖出了一张奖券，中奖然后平分了这个总奖金 6.8 亿美金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分到3亿多的美金。我有一个社会系的同事，他马上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，他问了一个问题说，如果你中了3亿美金，你会告诉几个人？做了问卷调查发出去。有姐妹，你知道在这个问卷调查里面，这个问题最多的答案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他说，如果我中了3亿美金的话，我会在人间消失，我会在人间消失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我现在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是值得我爱的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我现在所有的事情，我所做的事情，没有一件是我值得留下来、值得留念的。我有了3亿美金之后，我在人间消失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这样的人生是不是非常的可悲？这样的人生会因为中了3亿美金会有所改变吗？这样的人生是何等的荒凉。其实你想想看，3亿美金能为你做什么？来，我帮你想了一下，在 Gibson Island， 这是我们马里兰最贵的一个地方，你猜一下，它的 zip code 是21056，那边都是华夏，因为靠近海边，风景非常的美丽，每一栋华夏都是300万的。3亿美金可以帮你买200栋华夏，在 Gibson Island。那3亿美金也可以帮你怎么样呢？哎，坐头等舱最豪华的，环游世界1500次，或者是说啊，3亿美金可以让你去南韩做全身医美5000次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真在 Gibson Island 买了200栋华夏，你都能住吗？你都能住吗？有一本书叫《增广贤文》，这本书最早见于明万历年间，其实这本书是写给小朋友看的，是写给小朋友读的。它里面有两句话非常有意思，良田万顷，日食一升， 华夏千金，夜眠八尺。你在 Gibson Island 买了200间华夏，你一个晚上都能住吗？你一个晚上能够住多少？虽然你拥有华夏千金，你也不过需要一张八尺长的床而已。你说你有良田万顷，你每天能吃多少？你每一天都能够吃牛排吗？你每一餐都能吃龙虾吗？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这就是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基督耶稣的教导，你也知道。3亿美金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有了3亿美金之后，你真的宁愿放弃现在你所爱的所有的人，你现在的生活在人间消失吗？哎，可是很多人看不清楚，一头栽进去，甚至连命都赔进去。物质拥有多少，是这个无知的精明人很大的一个特点。其实如果一个人他所拥有的，他只看他所拥有的，有两个危险了。第一个是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没有把握去持守，世界上有太多的变数，是不是？东西根本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嘛。你知道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对不对？美国世界第一强国，美国在军事、在科技、在体育都是世界第一。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，哎，在美国居然可能会买不到卫生纸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？我开始以为说买不到卫生纸这种事情大概只有在落后的地区才会有，可是你没有想到说今年新冠病毒开始那段时间，你有没有去过 Costco 啊？有没有去抢过卫生纸啊？你想不到吧？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这么富裕的一个国家，哎，你最后买不到卫生纸，不到卫生纸买不到，很多东西都买不到，对不对？世界上有太多的变数，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，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。所以如果说你把你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物质上面的时候，非常危险了，因为不是你能持守的，只有耶和华能为你持守。耶和华所赐的福，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这是圣经所讲的。世界上很多人拥有很多，可是会忧虑，很危险哦。所以耶稣才会说无知啊，你认为你能够掌握所有的一切吗？明天早上股票开市的时候，你看看会怎么样？不但如此，如果说你只把你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物质上面的话，还有一个危险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心满意足的地步。人有两种苦啊，第一个是求不得苦，第二是求而得之的苦。什么叫求不得苦？人家有你没有，当然苦，对不对？如果每个人都有鞋子可以穿，只有你没有鞋子穿，苦不苦啊？当然苦，你希望能够得到一双鞋子。哎，但是你有了一双鞋子之后啊，哎，你想要第二双鞋子。有了第二双鞋子之后啊，你想要第三双鞋子，对不对？那求而得之也会带来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要更多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最缺乏鞋子，你知道吗？前菲律宾总统的夫人马可斯夫人，她最缺乏鞋子，她有3000双的鞋子，她仍然觉得不够，还要去找，还要去买，还要去拥有。人有两种苦，求不得苦，求而得之也苦。所以李后主在皇宫里面 居然会写上人生仇恨何能免，人生长恨水长东。一个做皇帝的人什么都有，什么享受都有，但他居然会写下人生长恨水长东。有很多的孤独，有很多的寂寞，有很多的无奈，不是我们这些没那么多钱的人能够想象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还是不要有那么多钱吧，不要穷得只剩下钱。这些话你其实都知道，这些话你听过很多次，可是呢记不住，听不进去。如果你是一只老鼠，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闯进捕鼠笼里面去了，而前面有一块香喷喷的蛋糕，这个时候你到底吃还是不吃呢？常常我们知道说吃了有危险，可是我们总认为说这个老鼠笼是为其他老鼠预备的，至于前面这一块香喷喷的蛋糕啊，那是为我预备的，别的老鼠吃了会被老鼠笼关起来，我呢不会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常常知道把所有的眼光放在物质上面是危险的，但是我们仍然存着那侥幸的心理，觉得那块蛋糕是为我预备的，捕鼠笼是为其他老鼠预备的，连命都赔进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离开。在疫情泛滥的时候，我们在家里面是不是应该停下我们忙碌的脚步，思想一下生命的意义，思想一下永恒的方向，不要学那个无知的财主。而且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无知的财主之所以无知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自己以为他可以永远活下去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盖更大的仓库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，然后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可以怎么样安安逸逸的享受多年，享受多年啊！他以为他可以活很久啊，他以为他可以活很久。其实你我也知道，这个根本不在我们的手中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，过去做错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回去重做一遍，过去好的时光我们也留不住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到未来，不要说未来，我们没有办法到明天，因为那是在时间的下游，掌握在神的手中。其实你我只是活在短暂的当下，那么既然活在短暂的当下，那么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短暂的当下？是要让我们想一想，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做出一个最有意义的投资，做出一个永恒的投资，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。所以诗人才会说，神啊，求你指教我，求你指教我，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的不过是80岁，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求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求你指教我，诗人求神指教他，教导他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智慧的心。你知道人的日子可以数算，你知道吗？我查了一下，现在目前世界上最长寿的人是在日本福冈县的一位女士，叫田中佳子，她是1903年1月2号出生了，她是在人类历史上面最长寿的第9名，是日本的第3名。到目前为止，到今天为止，她一共活了117岁又81天。我告诉你，117岁又81天是多少天？啊，117乘365是42705天。啊，我们又再加上249天，对不起，应该是249天，因为已经9月了， 所以一共是42,954天。而你说在这个1903年到今天，除了今年以外还有很多个闰年，我也算了有29个闰年，所以一共多少天呢？42,983天。这弟兄姐妹，你手上所拥有的，我算每一个人都是像田中佳子一样长寿，不过是一个有限的数目，对不对？42,983天是一个 finite number， 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手上拥有无限大。42,983天是一个可数的数目，可数的数目，你看到。所以诗人才会求神说，神啊，你指教我，你指教我怎么样来数这个日子，日子一天一天的溜走，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你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像我得到智慧的心，这个智慧的心告诉我怎么样来做一个最有价值的投资。人的日子是这样过去了，朱自清如此，我们的赤裸裸来到这世界也将赤裸裸回去，不能凭着我们为什么白白走这一遭呢？如果你不喜欢朱自清，我想你大概喜欢徐志摩吧。有没有读过《再别康桥》啊？徐志摩怎么说？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日子就这样过去了。所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是不是应该想一些，我们应该要做一些怎么有意义的事情，有永恒价值的事情。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，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但是这个无知的财主，这个经理人却认为自己可以永远活下去，享受多年，多厉害。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啊，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小故事。这个阿拉伯有个财主，他们住在巴格达，他每天早上都会叫他的仆人到菜市场去买菜，所以那天早上叫他的仆人到菜市场去买菜，然后他的仆人就去了，去了没多久匆匆忙忙的回来，而且脸色沉重，一回来就是跟他的主人说，主人啊，我知道你有一匹快马，跑得非常的快，你可不可以借给我？主人说，你为什么要用要借我的快马？菜呢？没买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刚才到菜市场去的时候碰到死神，我碰到死神的时候，死神对我看，一直对我看，然后而且呢脸上皱着眉头，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，所以我想我有祸了，所以主人啊，我要 逃回我的家乡去，所以我向你借你的快马，让我能够逃回家乡去。家乡在哪里呢？撒马拉。他向主人借这匹快马，从巴格达到撒马拉一共110公里，所以这主人心也很好，就把这匹快马借给这个仆人，这仆人就回家了，他也没买啊，所以这个主人就自己去买了。哎，再到菜市场去又碰到了死神，这个时候主人就对死神说，哎，他说你很不够意思，哎，他说早上我的仆人来买菜的时候你吓他，你看让他菜也没买，现在就跑走了。这死神对这个主人说啊，他说我没吓他呀，他说我只是大惑不解，他我明明今天晚上跟他在撒马拉有约会的，我怎么会早上在巴格达见到他呢？无知的人啊，我今天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积蓄的，你所筹划的，要给谁呢？所以耶稣说，这是一个无知的人。不但如此啊，这个无知的人啊，还有一个特点， 他看自己比较重要，看别人比较轻，从哪里看得出来？我们刚才在所读的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，这个无知的财主或者这个无知的金陵人呢，他从头到尾只跟自己在说话，有没有看到？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根本没有别人。我至少讲了六次。无知的人，世界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，看自己比较重要，看别人比较轻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的弟兄姐妹？啊，如果说我们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啊，我们教会举办一次郊游，好不好？郊游说大家照一张相啊，然后照了相之后呢，然后发给大家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拿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你先看谁啊？先看自己。如果说那一张照片照得好，哎，这是好照片。如果说刚好你眼睛闭起来了，这张照片就没了。人看自己比较重要，看别人比较轻。这是哈佛大学的校长Lawrence Bacall 在今年学校要关闭之前，他发给全校的师生的一封信。这是哈佛大学建校以来400多年来第一次关闭校园。这个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全校的师生，这封信蛮有意思的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尤其给现代的人，尤其给现代的美国人。没有人可以知道未来，但希望大家明白 COVID-19 是考验困境中人性的善良与慷慨。你选择先利人还是先利己？在这个不尽人意而且杂乱无章的时候，请展现我们最佳的品格，高贵的行为。弟兄姐妹，最佳的品格与高贵的行为，这是今天我们需要的，这也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应该要做的事情，应该做的见证。你看今天这个美国真是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像自己啊，要不要戴口罩就吵了个半天，对不对？我要这是我的自由，所以我可以不戴，我为什么要戴？你限制我的自由。你要选择先利人还是先利己？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，这是哈佛大学校长讲的，不但是他这样讲，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有这样的教导。大家读过范仲淹所写的《岳阳楼记》吧？《岳阳楼记》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呀。我不以外面拥有多少，不以外面我所得到的东西，我不以那个为高兴，我也不以自己被贬义，我也不以自己所遭遇的困境而来悲哀。他说君庙堂之高水，忧其民畜；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君庙堂之高，如果说在朝做官的时候，我就忧为我的百姓担忧。如果说我被贬变成平民的话，我为我的政府，为我的君而担忧。所以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，是进一忧退一忧啊。什么时候可以乐？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这是中国读书人最高的境界。很可惜啊，现在的中国读书人也很少知道这个。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胸襟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，到底先想自己还是先想别人？爱因斯坦说，不要去做一个成功的人，要做一个有成就的人。你应该问你一个问题，那成功跟成就有什么分别？爱因斯坦说不要做一个成功的人，做个有成就的人。其实你知道说成功跟成就是不一样的， 什么叫做成功？成功是指一个人达成了目标，达到了工作的目标。如果说这个目标是很多人都想得到的，你不但成功也成名，说不定呢你还发财，对不对？但成就是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目标。我成功跟成就有很大的不一样。我举个例子，大学校长可能从来没有教过一天书，但是报纸上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。例如说我大学的校长，我就不觉得他有教过书，从来没有教过一天书可能，但是报纸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。那么我请问大家，你的小学老师呢？我觉得我的小学老师不会被报纸登在报纸上说，被传媒登的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，但是我觉得他极有成就，没有他的话我连加减乘除都不会。 Hillary Clinton 美国前国务卿，去年四年前跟川普一起竞选总统的，川普的对手，不可否认她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吧。她做过纽约州的参议员，她做过美国的国务卿，还做过总统的候选人，极有成就的女性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母亲呢？我们的母亲呢？她不是国务卿，她也没有做过参议员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母亲极有成就。如果没有我们的母亲的话，哪来近前的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成功跟成就是很大不一样的。所以泰瑞莎修女才会说We are not called to be successful， 我们不是为我们的呼召，上帝呼召我们不是为了成功啊， But faithful， 是要我们忠心，要我们忠心。 We are not called to be successful but faithful。 成功跟成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基督耶稣为我们设了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说，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的，好让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。他愿意将他的一切恩典给了我们，我们不应该有他给了我们，我们应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却怎么样拯救我们，为我们舍命。基督耶稣做了这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但却不以自己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不但如此，既有人的样子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你我舍命。从人的角度来看并不怎么样啊，在世界上传道三年，收了十二个学生，最后还被一个学生给卖了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没有受过一天正规的教育，出生于木匠之家。看这样的一个人，从人的角度来看不算成功啊，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极有成就，不但是极，是最有成就的，为你我舍命。上帝设立耶稣做王为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什么？成了，我成就了上帝交代给我的，我成就了上帝的爱。他来到这世界上，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十字架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上帝的恩典，因为基督耶稣的顺服，他成就了这件事情，让我们能够被神看为义。 弟兄姐妹，在这疫情泛滥的时候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在想你的 401k 吗？在想你的投资吗？还是在想说哪个人欠了你多少钱，怎么样去要回来？这个时候该停下来这个脚步，让我们想一想，神让我们在家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时间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想大家都对于一个旧约里面的故事非常的熟悉啊，你有读过约拿的故事吧？大家都知道约拿是上帝要他去尼尼微传福音，劝尼尼微的人悔改，约拿怎么说？不去，你不去，你要我往东，我偏往西。哎，所以他找了一条船要往大他斯去，他斯是当时最远的一个地方，就没有想到在船上的时候遇到了风暴啊，最后他告诉这些船上的人说没问题的，我知道，你只要把我丢在水里边的话就能解决问题，他知道，所以他们把他丢到海里面去，上帝安排了一条鱼把他吞到鱼的肚子里面去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舒服不舒服啊？我们被关在家里面工作学习，不准出去几个月，很辛苦啊。那你想想看，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，你觉得他感觉怎么样？想想看，当我们被隔离在家里的时候，想想鱼的肚子是什么情况。那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怎么样？祷告，祷告。我个人觉得这是圣经里面最美的一段祷告之一，求神。所以上帝安排这条鱼把它吞在旱地上面，上帝的话再次领导他去到尼尼微去，去传福音。但愿神的恩典、怜悯与医治领导我们，让我们有一天能够离开，自由自在的、健康的离开我们的家，可以出去。出去做什么？让我们到尼尼微去传福音，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，在这个悖逆的环境里面，在这个悖逆的国家里面传福音，让这个国家从总统开始披麻蒙灰，向神悔改，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我们谢谢你赐下完整的旧约圣经、完整的新约圣经，让我们得到完整的启示。我们更谢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让我们能够仰望基督，定睛在基督耶稣的身上，让我们虽然在鱼的肚子里面，让我们思想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你给我们的使命，当我们有一天能够走出去的时候，你也给我们机会向全尼尼微的人传福音，让全尼尼微的人从君王开始一直到牲畜披麻蒙灰回到你的面前。我们再次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让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